超满足，让你的儿女们因着爱你，才都为主你自己的旨意来效力。听我们的祷告，
阿门。
阿门。
是，主啊，赞美主耶稣。
赞美，知道你已经从此里复活，知道你已经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
阿门。你
是那至宝，哇！从我们这破烂的瓦器里面要显出那豁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与我们，我们都仰望你，让我们常常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死亡，遭逼迫不被攻击，打倒了也不致死亡。
阿门。
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是顾念那直到永远，我们都仰望你。
在这
儿向
我们说话，我们都等候你，
真的
祷告。
啊，主，阿门。是主，我们今天实在不是和输血气的在争什么，主，今天我们是和那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在征战，主，求主让我们都藏躲在你自己翅膀的荫下，主，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护庇，主，让你亲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力量，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晚上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你把你的爱借着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因着爱慕主的话语，我们都一同的在爱中敞开的交通，好让你借着圣灵可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仰望你，在这样一个最末了的世代的里面，求主你得着一般跟随羔羊的百姓，主啊，能够一生都住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主啊，成为你自己所宝贝的器皿，主啊，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你自己亲自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来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都紧紧来跟随羔羊，主啊，我们把自己都再一次奉献在主的手中，让主的工作在你教会里，主啊，能够有通达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主，时间的缘故，我们停在这里。今天，进入到尼希米记第十一章。我们知道说，从尼希米记第七章开始，主要让我们看见，当见证在我们中间，像一点一点的，像有一些的地方被恢复了之后，我们当如何，跟随主来让这个见证在我们中间能够持守下去。那这个第十一章我在这地方看到说，为着这个主的见证能够被持守，我们的主他拣选在这里特别的要拣选一般的百姓，是特别是要住在耶路撒冷。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要这个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底它代表着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前面交通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它是指着那个见证说的，耶路撒冷的那一个 圣殿，它是指着主的同在说的。那我想在这个地方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指的就是那个见证的中心，也就是说为着主的见证能够被持守，有一般的百姓他们是特别被召来到这个见证中心的。那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绝对不是什么好像说是非常繁华的一个都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光景可以说是非常的破败的，就是它外面来讲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可以吸引这些百姓住在它里面的，而且耶路撒冷它是仇敌的眼中钉。那我们知道在修城墙的时候仇敌就百般的使用诡计要来破坏这个百姓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在尼希米的带领下这些的诡计都没有得逞，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起来了。但是今天虽然这个城墙被建造起来，但是仇敌绝对不甘心这个耶路撒冷能够在地上就这样自由的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一定会继续在耶路撒冷这个见证的中心在这个地方来做许多阻挠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住在耶路撒冷你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啊，从外面来看。但是感谢主，就是有这样一般这样的一般的百姓，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来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虽然从外面看没有什么好处，虽然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能够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是通过直迁才能够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但是我里面感觉说他们之所以去直迁绝对不是说是强逼的有人去要求他们，乃是说他们里面是甘心乐意的。对，他们是甘心乐意去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才愿意去直迁，然后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有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他们照着他们的心愿他们住在了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外面是破败的，但是他们为着主的见证他们还是乐意离开他们的那个舒适区，离开他们那个安逸的生活搬到耶路撒冷。那我在思想说那不错了，在那个时候为着主的见证百姓要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是付上代价。那今天的话我们什么叫今天对于新约的百姓什么叫做住在耶路撒冷，什么叫做住在那个见证的中心呢？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住在耶路撒冷有两个，就这些的百姓的话有两个或者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特点，就是第一方面的话一方面我们是看见说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是一般这个常常就是受责备的人。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有心愿要为主做见证，就是说要进到这个见证中心的话，我们也需要也应该是一般这个愿意在主面前接受责备的人。因为我们看见说前面你像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有人向弟兄取缔的时候，这个尼希米是毫不犹豫的斥责他们，无论他们是官长也好无论他们是贵胄也好。而且后面你看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百姓他们读了主的话语，他们里面就受责备，他们就在主面前蒙了光照以后，他们就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所谓的住在这个见证的中心，乃是说神要得着一般的百姓，他们是愿意常常在主面前受责备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这一般的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绝对不只是去住一住就罢了。我们读第十一章我们看见说这里的百姓他们在耶路撒冷实在说来是要承担许多的责任的。你看见这一章里面有的人他们是要去管理神的殿的，有的是要做守门的，有的是要去做歌唱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神呼召他们是要承担起这个他们那个见证的责任的。而且我觉得说他们承担这个责任还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他们的这个分工都是明确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为着主的见证，我们也是 照着主所为量给我们的，所安排我们的，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摆在主所托给我们的这些的服侍的当中，甘心乐意的忠心的在主面前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是第二点。最后我是觉得说，住在那个时代的百姓，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值得羡慕的地方，就是他们是离那个圣殿最近的地方。换句话说，今天住在神见证中心的一般的人，他们是离主的同在最近的一般人。也许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外面的东西可以吸引他们，但是主的自己是他们里面唯一的吸引。所以他们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他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摆在那一个荒凉的，好像外面看来很荒凉很破败的地方，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主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能够有所得着。这是我这几章里面的一些的感动。我们这边的话从哪里 OK
这一章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可讲都是人名，都是这个地名。然后刚才弟兄所分享的，这个耶路撒冷什么是？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见证，也是神旨意的核心。这个住在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群神的儿女，这一班神的百姓，他们不仅仅看见了这个宝贵的意象，不仅仅看见了神有宝贵的心，而且他们又实际的行动摆上去，就是用住这个词。因为住这个词啊，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的词，就是说他们不仅仅外里面有看见，他外面因着这个看见，也受这个看见的支配，在外面有所行动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住在耶路撒冷一共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百姓的首领，这个首领啊，他们没得选择，你只要是首领，你就得住在耶路撒冷。像刚才弟兄所分享，当时的耶路撒冷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很荒凉，已经在一堆废墟上了。你要住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愿意去住，大家都不愿意住在那个地方，谁愿意住在那里？谁不愿意住在自己家里面舒舒服服的？那里啥都没有。但是这个地方哈，首先住的一般人。他是首领啊，首领他们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没得选，你只要是首领在这个里面，这个哈，你就得住在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就讲到说哈，这些首领实际上是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是愿意来负担责任的一般人，他们肯负责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肯负代价的一般人，他们是首领，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那么还有一般人呢，是抽签的啊，抽的这个十个人里面抽一个。那么当然你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都不抽签了，对不对？我们也不用抽签，我们今天用什么？圣灵感动谁，谁就住在耶路撒冷。这说明这一帮人是顺服圣灵的一帮人。好，这一帮人就是圣灵感动我，我呢我就去做，安排到我就去做，没有任何的怨言，也不讲任何的条件。这一帮人是这个抽签的，在那个时候是抽签的，今天就是讲圣灵感动我就去做啊。还有一般人最美一般人啊，就是甘心乐意。这些人他既不是首领，他也没被签抽到，他也没抽中啊，但是呢他甘心乐意。你说这甘心乐意哈，这个没有受十字架对付，你里面向着神的爱不是单一纯洁的，你没法甘心乐意，你稍微有一点掺杂，稍微有一点己意，你都不能够显出那个甘心乐意啊。所以甘心乐意啊，一定是因着爱的缘故。你甘心乐意为自己爱的对象，你愿意献上，愿意摆上啊，所以才会有甘心乐意。你要是这个里面没有爱的缘故哈，你这个里面是很勉强啊，你不能够说是甘心乐意啊。所以就今天的话来讲，神的见证其实是托付在一般甘心乐意的百姓身上。教会的光景好不好，其实跟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甘心乐意是非常有关系。如果我们里面有乐意，里面受吸引了，因着爱神的缘故，你这个关系啊，你这个就愿意甘心乐意把自己摆上去，甘心乐意的来到聚会，甘心乐意在聚会中承担各样的责任， 啊，做这就这个做那个，啊，如果这个不是因着这个爱的缘故，这个爱的关系不牢靠，不太容易改邪归正。你知道我们的主他这个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他这个就是甘心乐意，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这个就是甘心乐意，因着甘心。对不起，可以说这个因着甘心乐意啊，这一般的百姓，你会发现下面三到二十二节啊，好像就打开了神的纪念册。哦，因着这一般甘心乐意的人，他们就打开了这个神的纪念册，神的纪念册就被打开了啊。所以从三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啊，大概记录了大概八九个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是一代一代的被记录下来，啊，蒙神的纪念，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之前我们知道说这个我常常在这个聚会，这个波饼聚会里面啊，听到有弟兄姊妹们祷告啊，这个祷告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裔要蒙神的纪念啊，要蒙神，这个非常好。这个但是这个祷告的意思啊，就祷告的人他要成为一个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城啊，他要甘心乐意的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份，他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在神的见证里。这个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爱他直到千代啊，这个所以做这个祷告的这个人啊，他要甘心乐意的这个在神的心意里，活在神的心意里，因着甘心乐意，因着这样爱主，因着爱甘心乐意的为爱的对象摆上，所以就蒙主纪念，也看见他下面一代一代啊都被蒙主纪念，写在神的纪念册上。好，我开个头啊，下面还有
刚刚给我说乱了因为我开始以为那个只有两种人住在耶路撒冷，一种是首领，一个是自谦自出来的。我以为那个甘心乐意的就是那些首领和甘心乐意的人。我觉得如果你不甘心乐意的话，神也不会把你自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心甘乐意的他才会选你，你自己预备好了他不会强求人。所以你如果你里面就想着说别选我别选我的话，我想你也自不出来。就我以为理解说百姓为，因为我看德语他也好像完全没体现说他是，就是百姓就是为这些甘心乐意的人祝福。我以为这甘心乐意就是前面一节说的那些人，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看见这个十一章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都讲到勇士，一个是第六节那个地方哈，讲到法勒斯的子孙共468人都是勇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14节那个地方说还有他们的弟兄大能的勇士，然后128名。然后我就想这个勇士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德语，它不是一个词儿。然后我又去在圣经里，我没有很仔细了，我就随便的翻了一下，好像用的词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讲到大卫的勇士的时候，他就用的就是英雄，就是 head 那个词。就我想哈，这里面这个勇士好，他应该讲的是这个人在神眼里的价值，就这个人在神眼里是有价值，他有他的意思。就我就看见哈，就是讲到基甸的时候哈，神就说他是那个大能的勇士啊，他就说这个勇士讲的是那个就是能征善战的，是勇士。然后呢啊，我想这是他在神眼里的价值。然后讲到这个第六节这个勇士呢啊，他就用的就是说是受人尊敬的啊，是尊贵的。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因为啊这个犹大家他们都愿意在弟兄当中做榜样，然后他们愿意担责任，然后他们就是说有爱弟兄的心，甚至于是爱众人的心，所以愿意担责任做榜样，然后呢甚至是有愿意舍己的心，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可能有那个基督的那个形象，所以神看他们说他们是勇士。然后讲到那个14节那个地方那个勇士呢，他就说他们是有才干的会有能力的。如果没有大能的勇士这几个字吧，你就觉得还有他们的弟兄128人，你觉得这几个人好像来凑数的就觉得，但是你写了大能的勇士，我觉得可能他们 在弟兄当中或者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可能都是 自小的，可能都不是很起眼的，但是在神眼里他们是可能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可能是他们有自己啊为主做的事情，可能不像前面那些什么祭司当中谁谁谁的儿子，可能他们站在谁的右边站在谁的左边，或者就站在讲台上又立约签字，可能他们没有那么显赫，但是他们在神的家里啊尽自己的本分啊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所以啊可能人看不见，但是在神眼里神看他们就是勇士。
我读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尼西米其实是想让以色列人都住在这个耶路撒冷里的，但是呢没有办法，所以才这个抽签这样做决定。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可能还是没有信心嘛，因为刚才弟兄也讲了，就是刚成立起来，也可能就是生活方面或者什么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好，所以呢他在就是第二十五节又开始特意记了一下，就是你住了这个城以外然后住在其他城镇的人，我特意看了一下，他这个可能是那个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其实这些人为什么记在里面呢？是因为他们这个虽然我对住在城里没信心，但是我对住在周边我还是有信心的，至少他围着城，我能给城里人有一些供给，对吧？我也有一颗向主的心，可能信心也不是特别足。哎，他把这些人他也记在这个里面了。然后我又联想到启示录里讲过，就是神在最后审判人的时候，手里会拿一个生命册。所以我感觉他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是相互印证，就是说虽然你那个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但是呢因为颗爱主的心，你也愿意为住在里面这些人这个做服事，所以呢我也会把你记在这个上面，然后也让神来纪念你，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里面就是第那个二十三节又特意提了一条，就是说那个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质量。这里可能就是说这些敬拜的赞美主的也是非常蒙纪念的。
我就也有一点点分享，然后就是刚刚也讲到那个勇士，然后其实我也在想说，因为我觉得说好像这个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然后他们我觉得就是好像因为他又有勇士，然后又有什么长官，然后殿里公职的，然后祈祷的、守门的等等的，就觉得好像都是在为这个为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说这个殿来摆上。然后这个勇士我也想了一下，然后因为刚才就是弟兄他们前面有提到说那时候耶路撒冷很荒凉嘛，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勇士是不是就是当如果仇敌来的时候，或者是当有坏人过来的时候，然后他们是勇于站出来来为这个神的殿，然后为这个神的家来征战的人，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也看了这个，就是他其中他有挑出来一些的人，然后他就是把他们历代的，就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这样子历代的这个家谱给写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家谱就是就很美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正确，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他们在每一代这样子传下来的时候，然后每一代在神面前都是值得被纪念的，所以好像就是特别有一些的人他们可以就是把他是谁的儿子然后传到好几代这样子下去，就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这样。
读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就是这里记载到人名嘛，那这些当我读到人名的时候呢，这个人名呢我就感觉就是很轻的，就是读的会很快，甚至读一下就快快的略过去了但是我想到说神在这一章里面把这么多百姓，耶路撒冷的百姓都记载在这里，这些百姓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的，所以神把他们都记载在这，让后来的圣徒都能读到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不但把他们名字记载在这里，神也给他们评价说他们是勇士，都是大能的勇士，
可见他们讨神的那一个喜悦，他们让神的那一个心意得着满足。然后我也是跟弟兄分享有一个一样的感觉，就是这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是就是很荒凉，就是很糟糕，或者说人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却是有神的那一个旨意在那里，有神的那一个同在，有神的那个宝座在那里。我想到大卫，他经常有一个祷告，就是他所求的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好像外面的环境怎样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里有那一个神的同在，可以瞻仰神的荣美。
可能那个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啊。我自己的感觉是说，经过前面的这个第九章，这个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祷告，然后同时呢，后面的第十章的话又在这个上面等于说是签名立约。那我觉得其实我在读的时候的我第一个感觉的话，是说好像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我自己感觉啊，我觉得好像好像大家都还挺愿意住在耶路撒冷，感觉好像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的话我是在想说，虽然耶路撒冷是荒，可能在人的眼睛里面看上去是荒凉的，可能城市也刚刚被恢复，但是呢因为前面神在他们的灵里面或者在他们心里有这样一个复兴，那么那个向着神的那个心的话，可能会我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会胜过这个外面的一个环境。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可能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可能就是除了可能还没有那个结婚的，或者说是那么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的话，可能多多少少的话都会大家会非常用心的去布置，有非常用心的去把它收拾收拾，然后觉得住得舒服嘛。那么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看到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哎呀，总觉得好像不够美，有的东西觉得好像差一点的感觉。但是弟兄姐妹们来的时候呢，并不会说觉得说这个地方设施不是那么好，或者说东西并不如自己家里面的好，不愿意嫌弃这个地方啊。反正来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在一起的时候聚的时候也是非常开心的。然后我这两次我都跟我那个同事说，我说一到星期五我觉得挺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又可以去聚会了。虽然说那个他们不理解，他们觉得这个人还有点毛病可能，但是呢总觉得好像觉得在心里面就是快到下班了，然后特别比平时下班的时候感觉那个心情更加的愉悦，然后一路开车回家，然后就准备来聚会。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住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的感觉的话，有可能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就像这个地方讲的说，如果说大家都愿意来的话，但是呢，你也不能够都来，因为只能见证，不能够，只能说是在这个地方嘛，就各个地方都要有神自己的见证，然后有神在那地方持守嘛。那么当然，耶路撒冷是我们必须要就是共同要持守的一个中心。那我自己的感觉里面，这个耶路撒冷作为中心的感觉，就像那个耶稣基督是我们意象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聚会，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但是呢当我们真正是就是说能够让我们走在一起，或者让我们能够共同往前走的那个我们的意向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点理解。
其实刚刚他们弟兄的这个感觉，我也是觉得说有一类人是他们是反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我也看出来感觉是三类人。就是第一类是百姓的首领，好像说是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在，然后有一个地位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还有的是制迁制出来的，好像是有一种像是律法的要求在。但是第三类的这个人，他不是为着地位，他们不是说是首领，然后呢也不是 这一个被要求出来的，而是从心里面，就是说是诚实和真理来拜父的这样子的一般人。我觉得这一个人，这样子一般人是好像是最宝贵的，就是说有这个甘心乐意的这个灵在里面。然后与之区别的是，我觉得在21节里面讲到的那些尼提尼，发现尼提尼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们曾经是在圣所内服侍工作的仆役，就是说他们曾经是最最忠心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他们甚至可以到圣所内去服侍，但是因着他们这个身份，他们是仆役，他们不是属于就是说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里面，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被复兴以后的，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建起来的时候，21节讲尼提宁却住在俄非勒，他们不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而是俄非勒算是一道山脉，是这个城的一个天然防卫的一个位置，就感觉说若不是真正甘心乐意为主，如果里面的这一个灵他不是是诚实来拜父的，就算他曾经有多么接近神，甚至到圣殿内去服侍，但最终在新的耶路撒冷仍然是城外的人，是城内的人。到这里，21节你听，
我想问几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是什么看法，我看的挺负面的，之前他们那个第9章第10章认罪悔改什么我都觉得就是挺好的，但是他之后他们就是遵行那个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把律法书拿出来，然后都想整个就是等于他们把圣殿造好了，他们不是把城墙造好之后，他们决定还是要跟着这个律法走。我心里面就是觉得很可惜，我觉得这个，因为我知道人的这个罪性是没办法战胜的，我就觉得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一种很负面的情绪去看这个，包括到后面的11章12章13章。所以我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一个心态去看，因为我觉得如果耶稣没有来的话，遵守这个律法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不断的犯错，就算有一个人像尼西米，他又去再把这帮人再清洗一遍，然后得到的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就是我就觉得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可惜，明明就是想要就是回到那条正确的路上面，但是就是怎么样行他永远都是偏到那条歪掉的路上，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好，我们这边暂时结束，把时间交给南边。
这一章的时候，就我的感觉是，就有几个感觉了。第一个就是，就着这边有提到很多，就供多少名，供多少名，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就犹大人也好，便雅悯人也好，最后祭司利未人，就是，包括后面这些，就是村庄、田地，就那个感觉哈，就有一个感觉是，就是好像看起来比较荒凉。就是人数好像也非常的少，就跟他们第一次进迦南地的时候，就那个人数比起来是非常的少，就这是一个感觉，就不像这是一个从荒凉的那个从外面感觉起来好像是非常荒凉的一个情形，就在人眼中可能就是就那几号人在那儿，就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些的村庄，在周围在那里这个承受这个神给他们的产业。 但另外一面就是我就感觉就但另外一面就感觉就非常的荣耀，就荣耀的一面就我读这章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他们在这里有那个身体侍奉的实际，就是他们这个有些的人住在耶路撒冷，那有些的人住在村庄，不是所有的人好像都住在耶路撒冷，也不是所有的人好像都住在村庄，就是因为前面这个第十章那个地方就最后就讲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那那个地方就记载到说这个神的百姓啊把那些出熟的这个带到这个神的殿里神的殿里去，就是如果没有那些住在这个村庄田地的，就说神的殿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就如果没有那些这个出熟的土产啊什么的，就是神的殿就神殿的侍奉就是不能够持守的，就不是好像就好像就是在人感觉里面可能觉得说这个住在耶路撒冷是比较属灵的，就是住在村庄是不属灵的，但这个就如果大家都好像很属灵的话，其实我就发现神家的见证可能根本就其实那个见证就根本没有办法持守，就那这是我读的时候这一面，然后另外一面就是讲到就讲到这边很多的说谁的儿子，说谁是谁的儿子，说谁是谁的儿子，我感觉是不是就是那这些就说不光光这些的人在那里这个持守主的见证，就他们这个就往前的他们的长辈他们的祖辈他们再往前的这些的人都蒙神的纪念，就我感觉是不是就是说那是就是就好像就那个提摩太就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这个那就是就那个那个心啊向着神的心是几就那个向着神的心愿可能是几代人在那里这个所有的，就不光光好像他们这一代的人在这里这个在回到了这个神的心意里面，就是他那个那些的人的心愿是他们的这个祖辈可能就有的，就是那好像就怎么说呢，就我就想到那个神应该是这耶利米讲的嘛，就说如果神把他们掳去以后他们在被掳的地方如果尽心尽力的这个来寻求神，神就让他们在那个被掳的地方神自己就暂作他们的居所，就是那好像就是那些的人在那里面可能经历过在主面前的那个悔改被主的恢复，然后他们向着神的心意这个回去的那个心啊，我想是不是就从他们就那个那就那些里面就有了，那就想到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见是否和见证是不是就不是好像这个是一代人好像里面有，而是可能是就是这个几代人的那个在里面在主面前的那个心愿跟那个追求，那另外一面就是还有就这里面讲到那些歌唱的讲到那个亚萨跟耶杜顿，就当然我想那个不是我想不是大卫的时候的那个亚萨跟耶杜顿，但是就是那至少是他们那个家里面的，就我就感觉他们在那里的侍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有那个就是他们的侍奉在神面前呢是就说是长怎么说就那个怎么说就他们前面的人的那个在那里有歌唱的侍奉，就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主面前也这样子的侍奉，就是我就想到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样子这个不同的学习侍奉，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个也愿意也羡慕我们这样子的追求，还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就是说觉得这个是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他们的眼中看着就是说我不要这个我父亲或者我母亲或者父母是这样的侍奉我不要这个，还是这个我们的孩子也羡慕说愿意这样子的他们来侍奉。
我对
其实，对，就我的问题也都有不同的方面的，就是也有，其实有不同，就刚才交通里面也有，但是好像其实也有一些回答，但就是我还是，就是不太，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就刚才其实才就刚刚才刚分享也有，就是也有一点回答，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所有的人都住在耶路撒冷，就是就刚才就说就是说那个也是就是说就如果大家都住在耶路撒冷，那就那个侍奉就没有那么完美，就那但是就我觉得那也是一点，我觉得那样子也是可以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但是就是如果只是说看就是说个人来讲，就是说我。可是我也其实也不太懂，就耶路撒冷外面是什么意思？就刚才也有人分享，就是那个城墙外面他们也围着嘛，就是如果耶路撒冷被攻击了，他们也就是也照样被攻击。但我不知道但我只是有的时候不是太懂呀。然后呢，就像第一节他就是说就是刚就是有人也分享过，就是说那些代表的那些人，他们没有选择嘛，就他们就是他们是那些的代表，然后就必须住在里面。就就我自己只是还有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个人不是也其实都是就其实都必须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就也有选择，但是其实也没有就是说如果不选择的话呢，其实也是没有尽到我们应该尽的那一份嘛，所以我只是不太懂，就是说就要我只是没有很懂这些为什么有这三种人，然后也是就外住在耶路撒冷外面和里面到底是好或是不好或是什么意思。
我交通一下，交通一点就是我在这里就看到感觉就是这个侍奉好像在神面前的这个追求，就是从一人开始，然后到多人。他这个第十一章可能和第七章就比较呼应。第七章他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就是当这个经过了就是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之后，就是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愿意就学习神的话，就学习神的话，然后也就过什么节期嘛，过祝棚节，然后也开始这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也签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慢慢开始有这个属灵实际的时候，开始尊崇神的时候，自然就有一个外面的表现，就是说我要住在耶路撒冷。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到，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尼西米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尼西米的一个人，他有这个心里很沉重的感觉。他说：“我们都遭了大难。”然后我们有弟兄他也说嘛，说其实按理说应该是耶路撒冷的人觉得很痛苦的，我们遭了大难，然后求救，看有没有人来救我。但是他这个是说他们好像没感觉，然后先是尼西米就是有这个感觉很重，然后当这个尼西米他慢慢的到了这儿之后，你看到那个第九章的时候，就是不光尼西米他自己在祷告了，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中的这个一帮人，可能他们的首领吧，异鬼人，他们可能也慢慢的意识到了我们遭了大难，而且他们有可能有十几个人吧，作为这个代表一起在向神祷告，说我们遭了大难。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对我的一个就是我一个学习吧，就是也是就是可能在主面前的一些侍奉，也是能够把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负担慢慢的能够带给别人，或者说自己也能够从别的弟兄那里面能够慢慢的就是能够接受这个负担，就是能够就是从一人到多人吧。就是看之前我们就是读那个叫民数记，对，说这个属天的道路也是和弟兄姐妹一起走的，就不是一个人的，就不是说尼西米的一个人就好了，就是 肯定是他要把就是众多的以色列民把一国的民或者说很大的一群人都给带入到就是侍奉神的这里面的。
我也是跟弟兄姊妹就有点像，就是特别是在第二节那里，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然后我想到了就是好像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那个祷告嘛，就好像是那个负担不单单是在住在耶，不单单是落在那个住在耶路撒冷那些百姓里面那个负担，在其他所有的那些没有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也都有那个为他们祝福的那个负担。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看到第十九节，然后第22节，我才注意到他们经常是会提到那个守门的，还有歌唱的，就是守门的，好像他是在整个尼希米记好像提到很多次，我感觉就是他是挺重要的嘛，因为建城墙，然后歌唱的话，为什么他？就是好像也非常的注重那个歌唱者，然后经常提到，对，就是这个问题。
我这边分享的是我读前两节的时候会感觉到的感受，是在看自己和神的关系，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在想，就是当时就是建造城墙的时候是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然后当时他们没有建造城墙，然后他们就会生活在耶路撒冷州，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已经就是彻底的被摧毁掉了，然后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就是生活在耶路撒冷周围，然后已经自己安家了，然后现在开始尼希米说我们一起建造城墙，然后城墙被建立了起来。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建了一个城里面没有人住的话，其实那个城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我们建了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个神的家，但是没有人去来服侍，也没有人来去聚会，那就不是一个教会。然后我给我的感觉是就是有的时候会自己会在想说有两层吧，第一层是自己实际的生活，就可能是说 OK 我每到聚会的时候，然后我也来见到城墙，然后也来参加聚会，然后也是甘心乐意的，但是你要是让我住在教会，或者让我100%的全部的来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就是在我理解来住在耶路撒冷，就是你要整个把你自己的所有都要放在神的家里面，就像是当时的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一样，可能他在城外已经安家，然后有自己的产业，甚至是，但这个时候 OK 主说那你放弃所有的，然后你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现在只有城墙，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要重新开始，从头开始做起。所以这个的时候是第一层，会感觉说我们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是我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或者说我只有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是甘心乐意的，然后 OK 我回到家里之后又会做成自己的老我或者怎样子。然后另一层的话会是觉得就是我在建造城墙，就感觉是跟神的关系是有条件的，就是说 OK 我甘心乐意的去建造城墙，我也是甘心乐意去奉献我的所有的时间精力，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出去。然后这边第一节他说百姓的首领，就是我其实不太就有一点疑问的是说，就刚才有人提出来，就是首领住在耶路撒冷是类似于被强迫或者是被要求的，
在我的感觉过来，就是首领里面也不是全都甘心乐意的，会不会有的首领也不是甘心乐意的？然后同样制签里面制出来的，因为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会不会制出来的人也不是甘心乐意的？然后第二节这边说，凡是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在我理解看就是凡是甘心乐意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主的那些人是被得到祝福，是会受到祝福的。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我在思考这个这三类人，就是好像一些这个官长，就是他们是这个因着担负责任，愿意担负责任，就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好像那个这个制签的，他们好像前面也是说到，好像可能是因为是因着圣灵的这个带领，啊，那些甘心乐意的那些人，我在感觉这边是不是也指的是那些虽然可能没有外面明确的那个责任，也没有这个神好像明确的那个这个带领，但是自己也是有那个里面有那个愿意的心，就是有那个这个，就是因着那个爱神的那个缘故，也是愿意一起为神为主摆上的那些人，就是好像就说神也没有明确说一定是可以，就是把明确的这个或是有一些的这个很明显的外面明显的那些显明出来，就是，但是这些人都是愿意，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这个为主摆上的，就是说这些人，即使这些，而且那些甘心乐意的人，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好像说百姓都是为他们祝福的，就是在想，好像很多时候，可能有时候我感觉就是，好像换到我们，就是我们就不理解他们，我想。虽然好像很多时候主没有明确没有谈跟你有一些的这个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谈去持守，就是主没有谈明确的好像托付给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会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换到一些情况上面，我们都是觉得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好像很傻，就是好像。就是别人都咱都先怎么样，然后你轮到你就是先跑到这个，就是先把时间全部奉献在聚会里面，反正这个就很不理解，就是但是我看到这边的百姓都是反正都活在那个身体的那个里面，就是活在那个交通的里面，他们的态度都是那些就是反而是为了他们祝福，就是这就很美，就是
这个百姓的首领他只能住在耶路撒冷，假如他没有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实际当中，那个首领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刺史这个实际也没法显出来，所以首领不可能是不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不是一个安排的问题，是一个生命的刺史的问题。还有这个关于这个要说什么耶路撒冷，这个我们说就是什么见证就是真心，这样子讲很荣耀，但另外一方面讲也很荣耀，就是是神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我们有讲到是与烈火同居，那就是有弟兄分享说那是我们愿意这个受责备受审判，他们能明白这个神的话语，这个百姓能明白这个神的话语，去听了能明白这个百姓，所以关于那些律法当中所讲到的很多东西，百姓都觉得说这是对自己说的，所以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实际当中。那还有一点就是这里讲到这个有法勒斯的这个子孙468名都是勇士，所以这里不是凑数，都是勇士，也有这个后面讲到的是大名的勇士128名，这更是凑数，那都是有这个 雄鹰的征战就在里面，不是受血气，雄鹰血气的这个征战，像诗歌里面这个所唱的今天。那我觉得住在这个郊野的百姓，一方面来讲很吃亏，一方面来讲也很蒙福，因为郊野的地方，当主借着一些牲畜鼠来把他们赶走的时候，那些郊野地方其实是篱笆都是葡萄园篱笆都被拆毁，然后这个一赫梅尔谷种植出一巴特的这个粮食，那是上次有讲到，是有弟兄讲到，有讲到说这个是十倍的这个关系，那主的生命的应许是得百倍，这里是得这个十倍。其实从这里来讲，他其实很吃亏，他又没有得在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他是住在这个郊野的地方。那其实这个愿意住在这个城镇地方，没有被选定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其实也很这个不气，因为这个主还允许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个这样子居住。
好，我想这里我看到的是有两，这里提到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住耶路撒冷的人，一种是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然后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所有的人都是被恢复到有一颗愿意这个心向着耶路撒冷，为着神的见证去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区别到底在哪里？我看到的是区别在于生命是不是成熟到就是可以扛住耶路撒冷的见证。可以看到法勒斯的子孙一共这么多人都是勇士，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后面是我还看到说是那些歌唱者，你单看歌唱者没什么，但是很稀奇的是，他前面说这些人是利未人的长官，他们同时又管理神殿的事务，同时他们又是歌唱者，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群在生命上面很成熟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相反，尼提宁他不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尼提宁他是奴仆，他这个是以色列民的奴仆管理做殿役的，所以还要派人去管理他们。所以我想这个区别可能不是在说我们有一颗心向着神的见证，有一颗心愿意为神摆上，愿意奉献，这个都 OK， 但是区别是在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熟到这个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就都是勇士，都是在那边不仅可以扛住这个见证，而且还能够抵挡仇敌，而且还能够这个替神的家这个做很多很多工作的人。就是
第六节说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虽然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谁是法勒斯，但他说这他的子孙468个子孙全都是勇士。然后关于勇士之前大家也都做了一些解读。我其实本来以为勇士只是强壮的能打仗的人，现在一看哦更厉害了。然后我就想，这法勒斯虽然不认识，但我想他应该很爱主吧。我在想，因为他应该很能这个神的恩典吧，才让他的子子孙孙都是，也是就是都是勇士。对，因为有些人他自己可能很爱主，但他子孙就不怎么爱主，那就断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其他城镇的人的这个问题。像这里第25节属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这些地方是属于耶路撒冷的。如果被拒签的话，会被拒到这些地方吗？因为我在想这些地方。可能耶路撒冷已经本来就比较，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了， 如果是到季节地方，会不会他房子变差呀，或者位置变差，甚至还没有围城墙包裹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人那个甘心乐意的被制到这里来，我在想他会不会
故事也算了啊，也算了，这块有地名的，
那他会被甘心乐意的住到这儿？
对的，没有之前这些没有之前
哦。
这样哪能聊得完呢？
啊，
他
们那个
没有啊，他们有啊。
我就两个问题吧，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大家分享说有三种人，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如果就是第二节说那个就是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为他们，那为什么要就是要直签呢？就是直接就是问就是谁愿意就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不就感觉更好一点吗？就是为什么就是还要有第二种就是人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感觉上面好像是住在耶路撒冷好像就是会更属灵一点，那就是刚才好像弟兄姊妹一直在分散，就是好像也是说必须要有人就是住在那个城镇和那个村庄，那就是这个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就是能住在村庄，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就是住在那个还有住在那个城镇，就是对它有什么就是属灵的含义呢？
还有你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有读到就是第四节到二十四节，就是这么多的名字，就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就是为什么他要写这么多，大就是不只是就之前也有写就是谁谁谁的那个儿子，但是这边就感觉写了好多大，就是每一个人都写了好几代，然后刚才又就弟兄姊妹交通过也感觉就是一样的那种感动，就是感觉那个见证不是就到一代就结束了，然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那个神的那个见证是就是不会到所谓的第二个就行了，就是可以继续往前去，然后呢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看外面的环境的时候就是感觉好像比较没有希望，但是就读这个就一代一代的就觉得很受鼓励，就包括弟兄姊妹他们的沟通，然后我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读到刚才有弟兄姊妹们有分享那个第二十二节，然后我是读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也觉得很感动，就是他就说那个在耶路撒冷立位人的那个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瑟的子孙，就是那些会歌唱的人，就他们是好像他们就是好像像那个属灵的那个我们之前是叫属灵的叫属灵的领袖，就反正就是他们是带着他们的就是怎么说立位人应该是代表就是那种服侍主的人嘛，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会歌唱啊，或者可以带领这些服侍主的人，我就觉得给我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但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很多时候自己服侍的时候就好像没法歌唱，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能怎么说在服侍人当中给他们还可以歌唱，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歌唱的那种那个原因，就我的从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就感觉好像很多时候自己那个可能就是歌唱不出来，可能的确是看比如说看自己的软弱或是看旁边的人的软弱，但是我读到第二十三节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好像他们的那个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王已经给他们安排好的，就是他们每一天都有共鸣，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就是对我读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就觉得很感动，就是感觉他们那些歌唱的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有怎么说有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这样说，但就感觉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就是真的是因为那个王他已经命令说要每天要按照他们 应该有那个有一定的那个是那个什么食物的感觉，我就觉得嗯，读22到23节觉得很感动。然后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嗯，就是又是跟前面几章一样，出现了很多嗯人名，还有那个家族的那个传承，就是有点，就是读完之后这一章就觉得很像那个中国的家谱，好像又读了一遍那个族谱和家谱，而且都是谁是谁的儿子，儿子没有出现一个女儿，就觉得这好像就是在当时就结合当时的那个背景，是不是他们也是，嗯。就我的那个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觉得他们就是这个谱，这个家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于那个 identity 就是特别的重要，也那个意义，存在的意义也特别重要。然后可能是不是当时也是一个很父权的社会，不知道，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写下来的都是谁是谁谁谁的儿子这个样子。嗯，对，然后有点偏题了，然后，但是就是觉得那个，因为之前就是城墙是建造的，就是那个建造的工作那个很难，但是那个持守的工作其实更难，然后就觉得好像，就读到这一感觉，那你想你要用这种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住在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因为可能他要付上，那很多人其实他有自己的一点点的那种产业了，可能要自己的那个生活，就是那个买卖、那个家庭还有事业，重新要因为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住，重新很可能要归为零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要付上这么一个代价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很诚实的说，当时很多人心里都会，就是很胆怯，或者是会退后，或者有犹豫的，所以这恰恰又能说明后来，就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里面，还有包括记录在这些圣经里面这些名字，其实都是很宝贵的，就是他们那颗心。他们愿意持守的那个主的那个见证，其实恰恰就是很宝贵的，因为他们就是愿意重新把这些归为零，然后他们可能进去那个时候，当下他们不知道未来那个前景是什么样的，没有人会知道。那他仅仅是凭着对神的那个信心而已，那个付上那个代价，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又重新归为零的那个代价。我觉得就是很宝贵，对，然后之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特别好，就是说这些家族家谱里面这些人，你是可以看到他往上追溯多少代人，那这些人还是在这么多代里面还有那个传承，就是特别不容易，就觉得好像跟我们现代的这个，好像很多人，我们自己家庭，还有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就是基督徒的家庭，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些家庭里面，就是孩子，还有就是子子孙孙，还有他们的祖辈，我觉得能够传承这么多代下来，其实就是除了那个对跟那个是对神的那个持守以外，对，就是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地方。
在看这张的时候，其实蛮激动的，就是觉得说这是一场，就是从一个感觉来看，就是神在这当中做工，然后这是一场征战，然后神好像挑选这个跟他一起并肩的一群人。那我的感觉里面是，很多人可能想要跟神站在一起，对，放弃所有的一切，想要进到这里面。然后呢，可是神是，他有他挑选的人， 所以这个挑选的过程里面好像就是用致谦，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得来的。对，我可以进到，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城里面。然后呢，我就看到在这个征战里面，这个安排有好多的次序，好像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城，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城。虽然说当中好像很贫瘠，好像很多百废待兴，但是我感觉的是说，譬如说好，有几百个勇士，然后还有呢，有个副官，有长官，是有管理的，然后呢，有管理殿内的事，有管殿的外事，对，单单守门的就有170几个人，如果不是一场战争，如果不是一个要有一个备战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一个情况。然后知道耶路撒冷那边有十几个门，有170几个人在守门。然后呢，对，然后每一个这个有供给，对，有一定的粮，对，所以我就觉得它当中有一个次序在当中，然后不是每一个说好我想住我就可以住，不是想说我想要奉献我就可以奉献。我觉得这里是有神在掌权，有神在当中做事，而不是只是一群人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很对，我心里面是很激动的，就说哇，这个这么多代的人让我想到箴言里面的一句话。箴言，我们刚好在读箴言十一章这边，然后刚好在11章21节讲到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那我就想到说这么几代的人，然后对，那就是有一个感觉是这是在预备一个城里面所有装备所有的每一个人。
啊，还有网上的啊 ，OK。那个，你们指挥一下网上的吧，来。
那个薇娜姐妹，可以吗？薇娜姐妹有交通吗？她怎么听不见我讲话？薇娜姐妹可以听得见吗？她是掉了，她不动了。好，那线上其他弟兄姊妹，你如果要交通的话，可以把摄像头打开。啊，那个薇娜姐妹要交通吗？
对，我这边网络好像不是很好。啊，对，我就看第一到二节，我就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致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十个耶路撒冷这么重要，为什么这十个人当中不是9个人住在耶路撒冷，一个人住在外面，反而是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要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要甘心乐意呢？这一次呢我在读这个尼希米11章的时候呢，我就跟撒加利亚书啊就连在一起读了，因为神呢就是把他的心思，把他的意向，把他的使命就通过撒加利亚来写出来，然后呢就讲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性。那就是我在撒加利亚书2章10节到12节，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去把这个看一下，真的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么重要，其实在撒加利亚书都跟我们写得很清楚。那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以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神离开了，这个荣耀离开了，但是呢现在呢神就允许这个同在呢要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呢他也是就是说神也把这个心意说了，他要重新的拣选耶路撒冷，他要重新的来建造耶路撒冷。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耶和华他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耶路撒冷将成为诸国都要归附，就是说诸国可能就是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它将成为就是大本营，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在看的。第二个看的为什么至谦，刚刚也有弟兄姐妹就在问为什么要至谦，那么真言书也讲了嘛，16章33节就讲了，谦是放在怀里的，定势的人呢是耶和华。所以呢就是这里就讲到人呢、啊、我们人的选召是耶和华来选定的，是的，是没错。但是呢为什么又带出来下面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既然耶和华选召人，人都是，我们都是神选召的，我们应该都进到他的国里面去，我们应该都跟上他的脚步。这就是今天很多时候神选召人，这就是马太福音22章14节讲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说人呐、啊，我们这些人呐、啊，常常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跟不上神的脚步，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事工上面，就说常常能有一些拖后腿，甚至有一些绊脚石。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我也是这次在讲，为什么1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能够进到这个圣城里面，9个人呢却住在别的地方。因为我们知，如果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打开的，如果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么重要，神的同在都在耶路撒冷的，那么既然我，因为我们的主今天都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我们是谁呢？我们今天是他的仆人。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一点，我的主都回到耶路撒冷了，我这个仆人是一直要侍奉我的主的，那么我的主都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我要去哪里呢？我决定是要跟着去耶路撒冷去侍奉我的主。可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看我们自己，这就是这个路加福音9章59节到62节里面就讲的，耶稣就说嘛，你们都来跟从我。很多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要刚结婚，我刚刚买了2头牛，我要回去试牛。有的时候就说啊，我还要，我的老父亲死了，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跟不上神的脚步，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耶路撒冷很重要，我们的主也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的见证却跟不上。就是我们里面常常，还是我们里面常常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刚刚说到甘心乐意，刚刚弟兄也说了很多点，我就不说了。但是我这一次在默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甘心乐意。那我们侍奉主，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主，就是说我们侍奉一个可爱的人，侍奉一个我们喜欢的人，我觉得很难。但是呢，往往呢，就说有一个人，我们也不喜欢他，而且就说他真的是很难搞。但是这时候呢，就是说我里面呢，就是没有甘心乐意，就说我这时候会发现我在侍奉当中非常的难，见证也非常的在我里面非常难往前。所以我自己就在想，什么叫甘心乐意？如果甘心乐意，就是说我们是知道，我们不是服侍这个很难搞的一个弟兄或者很难搞的一个姐妹，今天我们是服侍的是一个，是服侍主。那可能就说，那可能我觉得这个就叫甘心乐意呀。这是我自己在读这一章的一些。
把时间交给常经理。
那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住在耶路撒冷？我想从两个角度，我们稍微彼此分享哈，这个。大家可以交通的、第一点呢，就是在聚会中哈，都来聚会，你发现聚会中哈有不同种的人，有的人呢是做客的，对吧？做客的就是，来一来，对吧？好嘛就多待一会儿，不好呢就，对吧？就下次就不来了，这个一般的来讲呢，都最后一个到哈。第一个走，对吧？做客人嘛，客人不要待太久，对不对？省得人家烦嘛，对不对？所以做客人呢都比较礼貌啊，比较客气啊。我想在这个聚会中啊，真的是有做客人的，对不对？我想这个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不对？然后在聚会中呢，还有一种人呢是坐席的，来享受的，对不对？主说呢，是坐席的大呢，还是服侍人的大呢？坐席的大嘛，对吧？坐席的，对吧？这个是世上的君王都是坐席的嘛，对吧？所以坐席的呢，在聚会中呢，是第二种人啊，就是来这很享受，很舒服啊。这个不仅聚会呢，好好参加，这个
爱宴也好好参加的，然后这个大家都在这里很享受，这个是第二种人，对吧？第三种人呢，就是帮忙的啊，这样的人呢，看见呢聚会中是有需要的，对不对？但是呢，那是根据自己的情形，对不对？哎，就是我的情形够得上的时候呢，当然我就对吧帮帮忙，对吧？而且帮的很多。但是如果这个，哎呀，这个现在太忙了哈，就是帮不上了，对不对？那感谢主啊，这个就下回再帮，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已经很好了，对吧？那么帮忙的已经很好了，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这些还不能叫做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居民是什么呢？就住在耶路撒冷呢，就是在神的家中是做居民的。做居民的话，你会发现哈，那就是责无旁贷了，对不对？就所有的责任啊，大大小小的责任，不是一点点的责任，对不对？就好像你回到你自己家里哈，你所有的责任，管你是对吧？这个是你是殷勤也好，你不殷勤也好，反正所有责任都是你的，对不对？反正你这个被子不叠吧，反正就是乱嘛，还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你碗不洗，对吧？三年不洗一个碗也可以的，是吧？所以这个，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嘛，对不对？这个你因为这是你的居住的，对吧？你住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在神的家中哈，我觉得至少简单的分哈有这四种，啊。我盼望哈，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哈，至少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做客旅的，圣经上说我们不做客旅，我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在那神的家里我们不要做客旅，对不对？我们在神的家里不要做客人，千万不要做客人啊！第一，第二呢，我们应该也不是做那个坐席的，因为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哈，都有一个侍奉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顺服生命的带领，你就发现你就不会是只是做一个坐席的人啊。第三呢，我们也不是做一个帮忙的人啊，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见证了是托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话，我们是责无旁贷的。聚会软弱，我是说如果真的被神的灵开启哈，你发现聚会的软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聚会软弱的时候哈，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回去都会掉眼泪的，他们回去他们睡不着觉的，所以他们是回去以后半夜会醒过来，是会为聚会迫切的带到啊，所以这是住啊，这是住的人，对吧？这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什么叫住在耶路撒冷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见证，主的见证就是他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工作是为了主的见证。我们的工作哈，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工作，如果我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主的见证，对不对？挣钱多挣钱少都是次要的，能力大能力小都是次要的。我的所有的工作，我哪怕是一个月挣450块钱哈，这450块钱是为了主的见证的。我一个月我挣45000，我也是为了主的见证的。我也不是说这45000是为了我自己在地上过好日子的。弟兄姊妹，无论我在地上是对吧，是挣450块，还是挣45000块，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工作完全是为了主的见证，这叫住在耶路撒冷。我的家庭是为了主的见证，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一代一代的可以这样的有传承。如果说我的家庭哈是为了我个人的一个享受，对不对？是我享受天伦之乐的，你会发现绝没有所谓见证的第二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见证的第二代，见证永远是第一代。如果我的家庭哈， 我们在这里生活不是为了主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我们养孩子是这叫什么，养儿防老，对吧？然后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哈，也不能说完全错，但是至少这种想法不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想法，对不对？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的想法，他的里面的观念是说，我和我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住在耶路撒冷呢，他的侍奉不是为了自己得名望。你不要以为整天住在哈、啊、住在教会里就一定是住在耶路撒冷。今天对吧，我们可以是一个整天住在教会里的人。有人说我就是整天住在教会里的一个人哈、啊。那我整天住在教会里的这么一个人，我是不是就是住在耶路撒冷了、啊、不一定的，对不对？如果我的侍奉是为了得名声，我的侍奉是为了得财力，我的侍奉是为了让人家尊重我，让我得到地位，弟兄姊妹，我根本不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住在耶路撒冷哈，你会发现他是这个人的生命和主的见证完全调和在一起，他的生命就是为了主的见证，主的见证就是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想这样的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因着外面的这些，哎呀，你今天对吧，你还竟敢在会所外面找房子，那么你一定没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几乎没有人可以说我们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概念哈，我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住在耶路撒冷乃是说到他这一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为了主的见证而活。如果他整个的生命是为了主的见证而活，这个人就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人。好，这个我想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呢，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说呢，因着我们是一个，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人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居民，对不对？我们是住在这里的，所有主的见证的责任就在我们的身上，任何的软弱，任何的失败是我的责任，弟兄姊妹，这是住在耶路撒冷，对吧？我想这个，我想首先呢，是不是这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有两种不同的角度还来看。有人说呢，可能就是因为住耶路撒冷太苦了，所以呢强迫，哎，这个首领是逃不掉了，对吧？然后剩下的咱们就抽签，好嘛，我这本来想逃的，没想哎呦倒霉，对吧？这下终于选被主这抓住了。其实呢，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如果从上下文来讲，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像从上下文的这样一种的不顺啊。因为你读到上一章的时候，他们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那张纸上签，但事实上在那张纸上签的是代表其他的这些的百姓，其实他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在那里，愿意，对吧？为了神的家，他们不愿意离弃神的殿，对不对？如果从这一个上下文这样来看的话，我个人觉着这里面的十分之一是让神来定规，他们顺服神在侍奉上的安排。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着所以他们都为这些在耶路撒冷他们甘心乐意的这些百姓，他们为他们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来讲，不住在耶路撒冷和住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因为住在耶路撒冷责任还是重大的，责任还是更多的。身体的侍奉绝对没问题，我们需要有在住在乡村的，对不对？ 如果没有住在乡村的耶路撒冷也就孤立了，你从这个角度讲对不对？但事实上你要真的知道住在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就从实际的来讲啊，我们真的要住在耶路撒冷，你会发现我们真的以神的见证为我们生命的所有的范围，所有的价值，所有的目的啊，我们看见说我们一定会经历更多的挑战。如果说我只是聚会中，刚才弟兄提到，我只是聚会中都要参加建造，对不对？回到家就没有这事儿了，对不对？到工作里更没这事儿了，对不对？我的工作跟见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从前有弟兄姊妹，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他感到很惭愧，因为他的公司里已经工作了可能有30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信耶稣的。而在聚会里面呢，又唱诗又祷告的。所以这个你发现这个不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住在耶路撒冷，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一定有挑战的，对不对？一定比那个不住在耶路撒冷的他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当然从这里面来讲呢，他没有讲生活上的难处，对吧？刚才有弟兄姊妹讲的，如果要是本来在城外已经呢有了置了田地了，已经买好房子了，现在要卖，对吧？要折腾，哇，要光搬个家也不容易哈。不是黄震，你搬家，对啊，你很容易啊，搬个家很容易啊，但是还是要舍弃很多哈。那真的，我是说要搬个家，还是真的蛮麻烦的哈。定天弟兄搬个家，哇，真的也是不容易哈。这个其实搬个家没有还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搬的地方呢又不是什么好学区了什么，对吧？哇，各方面都很优越的，其实事实上来讲是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就从生活上来讲是有很大的限制，有很大的牺牲，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一章里面他所讲到的挑战还不是讲到生活上，因为对于这些要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从上下文来读的话，他们已经，我觉得他们胜过这个，他们觉得生活上这些的难处他们不在话下，所以在这里面他们都没有提的。是不方便没有错，是要改变没有错。你像这孩子，如果你都上了高中的，你再马上换，对吧？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真的很难，让孩子们真的很难适应的，对不对？所以你有很多的牺牲没有错，但是对于这些甘心乐意，对吧，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以神的见证为他们生命的价值和目的，这班人生活上这点事情，说实在的他们已经胜过了。但这一章里面特别，刚才弟兄们特别也是交通到，就是在属灵上，在侍奉上所面临的代价啊，这个我们稍微过一下啊。头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有这个首领啊，这个首领呢，就是他叫 chief 或者叫 leader 哈，这个在原来他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哈是把握属灵方向的人。在神的家中哈，如果我们今天是以主的见证哈为念的哈，我们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哈对于属灵的方向我们就特别的敏感，我们就非常的执着。我们就一定会得罪人，你一定会遭受到人的反对。像摩西当年哈，你想摩西是个 leader 对不对？摩西是神特别设立的，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到了一个时候，当百姓遇到难处，当百姓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亏损的时候，他们可以200万个人都要拿石头砸他哈。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哈，那旷野，如果你们去过旷野的话，幸亏在旷野你找不到200万的石头。你知道我至少我现在我去旷野的时候发现那旷野都是沙子，你这个抓半天抓不出一块石头来啊。所以如果真的是很像在以色列地那么多石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摩西能不能扛得住200万个石头啊砸下来哈。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哈，像亚尼啊，什么羊皮了，对吧？什么这个大滩亚比兰了，什么这可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朝着丰富之地去的，对吧？摩西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去的，对不对？他只朝着迦南美地去的，对不对？ 他别的地儿不要去的，他就去这一个地方，但是百姓要回埃及的，人要走另外的道路的，对不对？要走别的方向的。你会发现这个属灵的这一个方向的把握上，我们看见说在神的教会当中征战其实最厉害的是这帮人，你受的亏损最大的是这样一般人。如果你真的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迟早你要会碰到这样的难处，因为这个属灵的道路的问题是所有的难处中最大的一个难处，因为你是一点不能让的，对不对？因为道路错了就什么都错了。所以在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侍奉上来讲呢，可以说就住在耶路撒冷这个难处其实是首要的啊，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勇士啊，刚才很多弟兄姊妹都特别讲到勇士。那么勇士是什么呢？读圣经啊，如果读箴言的话，如果我们读，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也可以。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在这一班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班人哈，他们被称作勇士，好，他们其实比勇士还厉害，对不对？胜过勇士。他们是一班什么人呢？他们是不轻易发怒的一班人，他们是制服己心的一班人，对不对？那不轻易发怒有什么好处呢？啊，哎，那咱不发怒干什么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还记得吗？我愿男人怎么样，无愤怒无争论，对吧？举起圣洁的手怎么样，随处祷告。这是勇士。勇士哈，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落在许多的是非许多的争辩的里面，许多的属血气的当中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祷告是没有力量的，是不能称作勇士的。所以这一班人哈，你会发现他们因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在祷告的事情上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的，他们是在神面前随时随地要征战要祷告的，他们是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一班人。他们的这一个生命中的学习，因为十字架在他们身上有了地步哈，把他们的这一个血气肉体啊都摆在死地，所以他们制服己心呐、啊，对不对？强如取城啊，对不对？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代祷的缘故，你会发现阴间的门就怎么样，胜不过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教会哈、啊、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权势四维的这样的攻击这样的扰乱破坏当中仍然能够不被拆毁，仍然能够得胜，实在说来是因为这班的勇士哈，他们因着十字架的学习，他们胜过了这一个己心哈，他们的己啊被摆在死地了，所以他们在祷告的事情上能够摸着主的需要，他们是一般与主同工的一般人，所以他们被称作勇士。他们不是合手血气的征战，祷告从来不是合属血气的征战。当然我听说也有人借着祷告彼此吵架的，当然这个就没制服己心，对吧？这个就不是圣洁的手举起来了，对吧？这个就是手上就带着怒气了，最后可能要打下去了哈、啊，或怎样，对吧？你就看见说这个就落在血气的当中了哈、啊，就是被这个里面的怒气胜过了，而不是说制服己心啊，不是说不轻易发怒的。所以这一般的勇士啊，你发现在神的家中就非常宝贵。在神的家中啊，如果有一般的百姓，他们是把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脸面、把自己的得着、把别人的误会、把别人的这个批评论断，统统啊，都把它摆在死地， 把自己的感觉都摆在死地，你发现他们是一般胜过那个仇敌的城门的一般人，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弟兄姊妹，这一般人能力太大了，这般人是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一般人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付的代价啊，这个付的代价就是十字架的学习，真的要学十字架的功课。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不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你的灵里面根本，对吧，就出不来嘛，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被胜过了，你已经被你的怒气胜过了，对不对？你不能制服己心。但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有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胜过了这些的怒气。好，我们就是制服己心的一般人，强如取城，他们比勇士还要厉害，对吧？这一般是大能的勇士，非常宝贵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中间有长官和副官，这个在他用的这个词哈，跟首领是不一样的啊。他讲到后面讲到很多的这些管理的，对吧？这章讲了差三次四次讲的管理，还讲的长官还有副官这些的词哈，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overseer。就是等于是负责任的，就刚才弟兄们也讲到这件事情，那跟那个把握属灵方向还不大一样啊。这一般人他们是 oversee，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侍奉中，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呢，是查缺补漏的一般人。就是你看不见的这个难处他能看见，你看不见的那个需要他能看见。所以有些弟兄们呢，来到聚会哈，我们从前有的时候跟一般弟兄姊妹聚会，你发现他来到聚会，我们彼此之间几乎，因为我们很熟了，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机会讲话的，因为他们非常的忙，他们不仅事务上，这里有这个殿外的事儿，对吧？那个讲到事务的事情，还有殿里面的事情，对不对？也就是说，神家里面有弟兄姊妹真的有难处的。有弟兄姊妹受捆绑，对吧？有弟兄姊妹受压制，有的弟兄姊妹被掳去了，有的弟兄姊妹这个落在了这一个很多的这种的软弱甚至嫉妒纷争的里面，对吧？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啊，当你真的是一个 overseer 的时候哈，你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人，你发现这些你看得非常清楚。你来到聚会，你不会觉着，哎，这个我什么事都没有。今天一看服饰表啊，今天是排这个弟兄，是排那个弟兄，我没事儿，对吧？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这个 overseer 哈，是因为他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是个 overseer。他不是管闲事，不是。你会发现他就知道聚会中的软弱需要，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的有软弱你就上去，不是。今天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引导，对不对？可能不是你去，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要祷告，对不对？你知道你要找合适的人交通，你不是随便去传是非，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 overseer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行得合宜的时候，你发现教会里就很多的缺口和漏洞都被这些 overseer 给补上了。就像圣经上说，我看哈，怎么在这个破口连一个带倒的都没有，这耶和华感到稀奇，对不对？什么叫做耶和华感到稀奇呢？就是没有一个人哈，真的在实际的里面住在耶路撒冷，就是有了缺口和漏洞在那些破口上，没有人站在破口向着神祷告。主说只要有一个，我就来拯救这城。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成为一个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人，在神眼中我们真的很宝贵。刚才弟兄姊妹交通非常好，这些人他们在神的眼中看为非常的宝贵，哪怕在破口中只有一个人，神说我就拯救这城。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个是这些叫做长官的、副官的或者管理的这些人，对吧？这些叫做 overseer， 这些 overseer 这个他们是不会 oversee 的，不会把一些事情就漏了，不会的。好，在神的家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对不对？有事物的需要，也有属灵的需要，各方面都有这样的需要。说实在的，我们有人说这个这个好像这个得到了一定程度哈，我们聚会才需要有多少人，就是说所谓的全时间同工了。其实我是说真的，如果没有这些 overseer 的话，没有弟兄姊妹真的真实的住在耶路撒冷，再多的这些所谓的全时间的传道人也没什么用，因为这些传道人恐怕也没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可能只看到他们自己手中那点工作，他们根本不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对不对？他们根本没有看见那些破口，根本没有看见那些的这个真实的那些的难处在哪里。所以这些 overseer 弟兄姊妹太重要了，在神的家中啊，如果有这样的 overseer， 在神的家中是非常大的福气啊，因为神说只要有一个我就拯救。好，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他们要付的代价，对吧？这是付代价的，是不是？那么第四方面呢，就刚才有弟兄姊妹说的这些利未人哈，他们这利未人，他们不仅他们侍奉，然后他们还有守门的，对吧？他们还有歌唱，对吧？还有管理，哇，他们事儿多了，对不对？这些人他们是什么？他们这个利未人呢，就特别说到他们在话语上的供应，他们在话语上要供应神的百姓的，他们要在神的家中守门的，要把守的，很多是见证啊，有很多这个参巴拉要进来的，对吧？有很多基善要溜进来的，是不是？这个我们要有守门的，对不对？我们欢迎所有的追求主的人都来到我们中间聚会，但是在神的家中必须有那个属灵分辨的人，必须有那一个守门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见证的事情上我们绝不能有掺杂的。这个守门的意思就是所有跟见证上有掺杂的我们都要把它关到门外，但是跟见证能够让见证能够往前去的，对吧？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的我们一定要开门的。虽然讲的方面可能它的角度它的亮光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开门的。我举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李文革弟兄啊，他讲的这个路德记哈，说实在的跟许多前面的这年长弟兄是不一样的，哎，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的，但是呢神给他的那一份啊，我觉得非常宝贵。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因着我们的弟兄呢，他是关心神家的一个人啊，他是把自己摆在神教会里的一个人，所以神托给他那一份就非常宝贵。虽然他的角度跟其他的一些弟兄们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个灵是一样的，所以他那一份我们觉得是非常宝贵，我们叫开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守门的就非常重要，我们要开门，我们也要关门的。所以这个是在神的家中付代价的，这个不是说这个好像随随便便我们就，对吧？我们就什么我们都接受，或者我们什么我们都关在，把别人都关在外面，这是不可以的。好，所以这个这些这个利未人呢，他们实在是一般在属灵的事情上哈，他们是进功用的。然后呢，这个歌唱的呢非常重要。刚才有人说这歌唱的哈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说实在就那个光景，你是唱不出歌的，唱不出来的。整天唱哀歌差不多，哎，我不能整天唱哀歌嘛，对不对？当然我们唱悔改的歌也很好，对吧？我们唱哀歌也行了，对吧？这个尼西米还写了五首这个哀歌呢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说在诗篇里面更是有这个赞美的啊，这个赞美的诗歌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在诗歌的上面哈，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其实可以带给神的教会很大的扶持。 我们这个是在经历中看见说许多的聚会的神的儿女哈，他们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在黑暗中的那种的压力啊，自己受的捆绑啊，自己的受的冤枉啊，自己受的痛苦，把它都摆在一边的。他们进到神的家，他们有一个赞美的灵，所以当他们赞美的时候，那是个赞美的祭，以赞美为祭献给我的就是荣耀我。所以这一般人是在灵和真实里向神敬拜的一般人。什么叫敬拜呢？敬拜哈，就是所有神加给我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上好的。这一般人哈，他们是有这个十字架学习的，他们在生命中是付代价的。所以这一般哈，我想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人呢，实在说来呢，是我们就从身体的配搭角度来讲哈，就从这个物理的角度来讲，那么它是配搭的，对吧？你住在城里面，住在城外面，这是配搭的。但是说到见证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讲，这个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里面他从这个角度特别讲到说，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这帮人，他们在见证上确确实实是陶主喜悦的一帮人啊，所以百姓为他们祝福，这个祝福我们相信是神为他们的祝福。你知道，说实在的，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完全摆在见证的里面，刚才有弟兄说人家看你很傻，对不对？有弟兄啊，我记得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年长弟兄他在做见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哈，他说他觉着自己还不够傻，他说我就是让人感觉我太聪明了，太会保护自己了，太会保留自己了，对不对？太会给自己开绿灯了。如果真的像人说的，你们这班人真的是傻到一个地步哈，地上的一切都看成粪土了。他说其实神的教会就有路了。我们今天看见神的教会没有路，是因为神的儿女太聪明，做聪明通达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你发现神真的在教会中有路的。当然我相信哈，这是我个人从圣经里面读出来也是这样，其实十分之一是代表，十分之一绝不是把另外的九十分之九都扔在外面，在神的旨意之外，不是，其实十分之一是代表。亚伯兰他打胜仗回来，对吧？这撒冷王迎接他以后，他将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是不是？亚伯兰有没有遵守十一奉献的律法？那个时候有没有摩西律法？摩西还没生出来呢，对不对？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一个后代还有叫摩西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十分之一完全是一个见证，一个代表，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神所给我的。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哈，百姓的十分之一，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物质的十分之一，这个是百姓的十分之一，就看见说其实就代表全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应该在原则上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以神的见证为念的一般人。就像主耶稣在地上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随的，对不对？我们跟随羔羊就是这样，那么简单。跟随羔羊就是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以父的事为念，以神家的事为念。这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我想今天啊，每一个人，我想神是呼召每一个人。那么当然实际上来讲，在一个聚会里，如果真的有十分之一，真的有十分之一有这个实际的话，其实这个聚会已经很刚强了。但感谢主，我相信神的心意绝不止十分之一，对不对？ 感谢神哈，在神的旨意里，他是说这十分之一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是全体的神的儿女。至少在当时，我觉着这一班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哈，在原则上，我觉着他们是应该至少大部分人哈，真的是愿意全心的愿意都住在耶路撒冷里边人，他们是完全把自己摆在神见证里的一班人。好吧，我想这个简单的好吧，把这一章从这个角度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讲到这个尼希米记讲到后面了哈，我想讲到了下一章就等于这个宣告这个叫奉献这个城墙了，对吧？他在这个墙早就盖好了，对不对？安门立栓，但是在这之前要经过这么多章哈，到了十二章才开始奉。这神面前好像献叫献墙，对吧？我们叫献殿，好，这叫献墙，对不对？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章节才要来献这个墙？按理说建好了就可以献了，对不对？因为见证还是一个开始，还没有真正的持守，对吧？还没有这样的一般人，他们是真实的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啊，当有了住在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般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城墙就可以献了，就可以让神啊得到满足啊。所以这个我想，是这个十一章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一章。好，时间的缘故，我想就停在这里啊。那个，请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啊，谢谢。
嗯。
感谢你向着你自己百姓所说的话，
感谢
主啊，我们实在看见主啊，为着你自己见证的缘故，
主啊，
你实在要像呼召一般，
是
真实出来耶路撒冷的。
阿门。
感谢你，让我们得着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
阿门。
主啊，我们实在是巴不得在你自己的家中，主啊，就许多的神儿，你自己的百姓能够被恢复到进到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实际的你，
阿门。
主啊，
赞美主，
自己的家你能够，主啊，能够来承担，主啊，你所托给他们的责任。
阿门。
我们实在仰望你，好像你今天像我们所说的，主啊，愿我们今天都常常站在你这一边。
阿门。
主啊，叫我们身上许多血气肉体，主啊，许多好像我们从前以为宝贵的，
主啊，
好像我们从前。主啊，所看重的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有许多从人来的这些的误会，主啊，都被能够摆在实地。
阿门。
主啊，实在不是为着我们的利益，
主
啊，乃是为着你在你家中，
哦，
主啊，得着，
主啊，
能够得着的一个荣耀的见证。
感谢
主，仰望你，把我们自己都完完全全交托在你恩典的手。
阿门。
主啊，我们愿意在你回来之前，你先来得着我们，
是
吧？叫你自己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拜拜。
晚安，大家晚安。睡着了，睡着了，太感谢主。
我上次其实也没有什么，就给他喝了一口，他就睡了。刚刚睡觉，他喝奶，喝糖，洗糖，然后呢，我帮他自己拿，因为拿出来也是，对，因为他平时在家哈，零食吃挺多的，然后呢。
周日是要干
什么？确定
早点。
嗯，
确定早点。确定早点。
材料是明天
有了，有了，有了。
明天发吗？
嗯，有了，有，已经有了，已经转出去了。
明天发对吧？
明天发一下，哎。
就差一口。
撕完了就是说不会再收回去了，这个意思对吧？
对、啊。哦，这个。会展还是收回来吗？